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梦圆。
梦圆姐，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在新年里发生啊？
哦，新的一年啊，我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们，因为我终于有机会到葡萄的教会去做客了。
我刚才还装得很惊奇的样子，其实我都知道了。
你是知道我去，你也看着我跟一些新朋友聊天，但其实我跟新朋友聊天的时候的具体内容你也没有在当下听到的。
嗯，那你现在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才行。
我认识了一个还蛮有趣的年轻人。正好那天呢，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啊，他说出他家的地址跟我家地址蛮近的。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送你回去吧，不然他坐公车回家要将近2个小时，要倒4次车好像，因为主日车本来就少，所以时间很长。我说那好吧，我跟你一起回去。他是因为跟着家人到教会来，是他长到20岁，他到教会已经有几次了，可是是第一回这样子连续来认识我们的信仰。他是没有信耶稣的小孩。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近距离跟一个完全还没有接受福音的小孩子来聊天了。本来我还想，我又是像他妈妈那个年纪的人，路上开车半个小时的时间说点什么呢？
会不会冷场啊？尴尬呀？
对，但是我好稀奇呀。他对信仰还充满了挺多追求，他挺想要知道很多答案的。
那他会问你很多问题吧？
其实是我问了他很多问题，但他愿意回答，听得出来他在思考。我问他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想问他怎么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兴趣啊。他就跟我讲，其实他一直觉得是有神的，只是小时候家里是拜佛的。可是为什么去拜佛？他说没有原因。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有一个庙，
哦，
就是因为近，
嗯，
所以他就去了，然后也一去就去了好多年。他知道有，但是他信不来。他说我信不来，没法确定那是真的神。他说这么多，总有一个是真的吧？可是哪个是真的呢？他也不知道。他知道他的表哥是信主的，在你的教会里。他表哥邀请他的时候，他就欣然的接受了，因为他终于来到同样的城市求学上大学，就离开家乡了，才有机会可以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福音。我为他蛮感恩的，蛮真实的他说的。然后我说，那你觉得真的有一位造物主，你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他说，我虽然不能确定，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不是跟大猩猩一样的。他的答案很，也让我很开心，因为我发现他在思考。他说，我读的书这么多，自然科学都告诉我是猩猩变的，猿人变的，但是不对呀，如果我是跟他一起变的，那我跟他应该差不多呀。那为什么我跟动物园大猩猩差这么多呢？差好多好多呀。
是的，发现上当了呀。
对，他说我跟他之间的发展有断层。这个断层是怎么发生的呢？哦，我说原来你惊觉到自己是个有灵的活人吗？他说是啊，我一定跟大猩猩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会不一样我不知道。他很诚实，然后他就一直讲啊，一直讲啊，我好开心啊。他跟我说了好多他的真实想法，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相信你是个有罪的人吗？每个人都有罪吗？他说 只有一种人我认为他是没有罪的，就是在妈妈母腹中还没有生出来的 baby。 他说一旦生出来的小孩子啊，我观察过的没有一个不嫉妒其他小孩子的。
哦，他的观察还是蛮准确的。
我说哇，我说你对人性这么通透吗？他说是的，我观察过很多小孩子，我们家族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不嫉妒别人的。
而且你开始说，他说有这么多神，总有一个是真的，这个认识也是很少有人这么清晰的。
对呀，因为他说如果都是真的不可能啊，
要么有人会得出结论都是假的，一个都不真。
但是又有神存在呀。他说我不能否认真的好像有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理性世界之外的某种存在，但不可能都是真的。他说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前都有一段这样的时期吧。
你有吗？
姐，你没有吗？关于有没有神啊，我是不是个罪人啊，我跟大猩猩一不一样啊？
并没有。
没有。你直接就接受了圣经的真理。
对。
哇，
我信主的经历确实有点特别，现在想来。我是真的因为有人没有跟我说一个字，却静悄悄的默然无语的把一本新约圣经送给了我。说你看看吧，他说人生最大的保障都在这本书里。然后他就离开我了，因为他是卖健康保险给我的人。他说你的人生，你的健康保险那这是短暂的，真正的保险，真正的保障在这本书里。
哇，
就留了新约圣经给我。我也不知道教会在哪，我也没想到要找教会，一群人没有，但是我爱看那本书。
哇，所以你打开心愿的时候，你就立刻知道你的光景啦，你也知道你是个有罪的人，要悔改了。
不，并不是立刻的。他给我那本书，我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我那时候因为工作要走来走去的，那到了另外城市，我比较认床，我睡不着觉。但是因为他说这本书是保障啊，是平安的保障啊，我记住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信，是上帝的种子赐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恩典，我只能用恩典来解释它。
是，其实就算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故事、路径、原因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就是恩典，一定是上帝的恩典。
对，我莫名对他给我的这句话没有怀疑，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他这么说。打开了新约圣经，还好不是从旧约开始的，所以我只有新约圣经，打开就是耶稣基督的出身，他的家谱，我就对耶稣这个人充满了好奇。所以他的每一句话我都稀奇，他做的每件事情我更稀奇。然后他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你的罪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去吧。然后我那个时候知道我自己深陷各种的困扰之中，我是个罪人这事儿都不用别人说，我知道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我昨天才听到一个讲到说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真理都是被人攻击的，唯有一个最不需要人攻击的，每个人都一定认的，就是我是个罪人。这件事情还真的不一定。咱们今天就得讲讲这个罪的问题了。罪人这件事情要看我们怎么定义罪。可能我们一开始认为的罪就是我行为上的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伤害人啊，然后一些恶念啊，甚至有些人更深会知道，哦，我人生下来就有，像他说的小朋友就可以嫉妒人啊，就是好像是个非常深的一个本性当中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好像跟圣经里面讲的罪那个直中靶心的那个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包括刚才我想到刚才你在讲跟那个男生对话的中途，我又想到我是你会怎么去反应他的分享。就他说他相信有一位神，并且他也觉得人是有罪的，从小就这样，但是呢他不觉得自己跟神有什么关系，也找不到这位神。我现在的我可能会去接他这个话，我说这就定你的罪了，因为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竟然不认识他，也不荣耀他，也不把荣耀归给他。如果我看到我跟星星这么不一样，如果我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的话，我会荣耀归给他的。但是因为这个罪，我看不见上帝了，我跟上帝隔绝了， 这个答案其实是可以戳中人的心的，让我知道啊，原来罪是这个意思，是我跟上帝隔绝了，不认识上帝，也不荣耀他，是这个意思吗？啊，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最近也在想，我跟人传福音在对话当中出现这种关于罪的定义要怎么去人跟人讲明白，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刺激到一些人，但是我至少我觉得哎，这个可能会起码让他短暂的思考。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这些问题真的，我以前会觉得这样问人都不礼貌的，你去问一个人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罪，我会觉得心里有点害怕的，很不礼貌这样问。可是真的，如果我们是存着一个很柔和的心去问这个问题，也存着一个祷告，希望这个人可以认识神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救主啊，如果真的是存着这样一个柔和的心，我相信听的人也愿意敞开他的真实想法的。后来因为我们的车程的缘故，就到他家门口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停留在了，我问他，那你觉得这些罪是从哪儿来的呢？他说，那我得好好想一想。我说好吧，我们约好了下次再聊，因为就30分钟，路程很短，后来就没有时间。我也是初识他，就真的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但我希望未来还能有机会跟他再多聊一聊。我也盼着他能够留在葡萄的教会里，跟一群年轻人一起多查考圣经，真的能知道答案。我也盼着葡萄有一天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跟他聊天的时候，一锤子给他锤醒了。
哇，我要好好磨磨我的这个功夫才行。嗯，其实真的人是需要一个连贯的思考的。福音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的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有特别多需要被攻破的营垒障碍，是我们怎么想都想不明白的，要去真的知道这个人心里的障碍在哪里的。包括刚才孟媛姐可能就留了一个问题在他心里埋了个种子，去想哎，我的这个罪到底是从哪来的呢？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我们生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呢？就这个东西是需要有人去引导他去思考的。我们上一集闲聊有一最后跟大家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本性是不是就是恨神的、恨灵舍的。我不知道大家下一步会不会天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的本性就是恨神、恨灵舍的，本性嘛，本性本性，那就是我天生就是这样子的呀。天生追根溯源在哪儿呢？那就是上帝呀。上帝岂不就是把我的本性造成恨他的、恨灵舍的，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能叫我的罪呢？
嗯，听起来好像还逻辑自洽的一个问题，但其实很没有逻辑。哎，因为上帝如果真的是美善的，他为什么要造一个恨他的人出来呀？
就是呀，
他若是美善的，按照我的逻辑，他不是应该造一个美善的人来跟他一起美善吗？
嗯，
为什么他要造一个恨他的人出来呢？不合我的逻辑呀。
嗯，可能有人会说，那对了，你看上帝既然要造一个美善的人跟他形象一样的人，现在又说我是恨他的，那上帝就很无能呗。
嗯，
他就不能够控制我呗，我就没有按照他想要的样子长呗。那上帝你们又说是全能的，哇，这个问题就是源源不绝了。
嗯，当我们从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从自己的思路去想问题的时候，我不认为会有答案的，只会越走越远。你问的越多，你跑得越快，你就离神越远。
是，
这个问题要从神他的眼光来想一想，问一问。我们人是没有这个眼光的，唯有圣经启示给我们了，
嗯，
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视角来看我们人到底是怎么被造出来的呀。
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问这样的问题，去质疑基督徒的朋友给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的心是真想知道这个答案的。
嗯，
那这部分朋友就很有机会，如果你跟他说你现在就亲自问上帝，你愿意知道上帝给你的解答吗？
嗯，
我相信这些人肯定是愿意的。那有些人可能就是纯粹的只是挑战，那我觉得这样的人永远找不到答案。
嗯，
我们假定所有人真的是想要知道我们问题的答案， 上帝已经写好了他的答案之书给我们、嗯、是在这本圣经里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问题以上帝他自己的视角，他自己的所有的智慧来告诉我们的、
嗯、
他自己的心意是什么、
嗯、
上帝就说了，这就是我说的，我真真切切的告诉你，
对，
这就是我的话语，
对的、嗯、
所以说呢，今天就还是要来看，面对人问说，上帝啊，你造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是这样邪恶的呢，就是背逆你的呢、嗯、我们要来看上帝怎么说的。
嗯，那答案当然是不是的。我觉得上帝会写一个好大好大的不是的在天空中，让众世人来看的、
嗯、
他的心意原本是什么样子呢、
嗯、
他为什么造了我们呢？
嗯，好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整一章就讲了神创造天地的整个六天分别造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
嗯、
在第六天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乃是造男造女、
嗯、
最后在31节里面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嗯、
所以说包括人在内的上帝的一切的创造都是甚好的，这是上帝自己说的，不管我们怎么想，但是上帝话就摆在这里了，
这是造天造地的神自己告诉我们的。
嗯，我们现在看到的眼睛所见的世界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了，哇，我们现在的这个土地也被污染了，河流也被污染了，全球变暖，连那个冰川都在融化，然后动物都在濒临灭绝，人类有这么多不可攻克的疾病，类似癌症啊、艾滋病啊这样的东西，感觉跟神所说的这个甚好，那真的是差的太多了吧。
所以这是起初神创造，
嗯
嗯，神造人就是如此美好的，因为他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
嗯、
所以亚当第一个被造出来的这个人，这个有灵的活人，他原本被造是好的，是善的，世界也是好的，神说好那得多好啊，我们无法想象，就是因为我们肉眼不能见了。
嗯，
我们现在肉眼能见的已经是一个充满了邪恶悖逆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已经这样子在邪恶中滚雪球一样的雪，就是越滚越多，罪恶越来越多，快罪恶满盈的一个世界。
嗯，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当中真真切切看到圣经所描绘的那一个完全的美好。我们被造的时候是善的，神是这么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怎么就变成了人出生就再也没有了呢？人是怎么一出生就有了一个原罪呢？我们都知道有原罪，这原罪是怎么来的呢？
对，我们之前说人本性倾向于恨神恨邻舍，那个本性是在讲我们堕落之后的本性。
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再追根溯源，那堕落之前既然神说是好的，那我们怎么堕落的呢？怎么从这个高处好像到现在这个光景再落到如此的下场呢？
嗯、
啊、
其实可能都不是高低的问题，我觉得是质变了。
嗯，质变
没了。嗯，就没了。
嗯，
美好没了，
再也回不去了。
对，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当他跟亚当说的时候，你有一天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必定死，没有中间的那条路。当他亚当去吃了那个不应该吃的果子那一刻，他没有顺着神吩咐的话语去做，而是顺着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那一刻，罪已经产生了。所以从他开始，所有从他生命中孕育出来的我们，所有人，因为所有都是从亚当那里出来的，都生在了罪中，可以说孕育在了罪里面。
嗯，这个其实我们在整一个我们闲聊一最近的 每一集都提到了这个概念、每一次提呢我们都可以加一点新的东西让大家来思考一下，就关于我们这个堕落这个罪性，为什么违背上帝的话就堕落了呢？而且这个堕落怎么就传给所有的人了呢？特别是我们目前看起来人好像还拥有一些很好的思想啊、情感啊、意志呀、我们好像还有一点上帝的形象在、如果你们描述的上帝是良善的、公义的这些属性的话，我们好像还是有一点呢。这就是东西究竟怎么串联起来，我来理解这件事情呢？到底人是性本善是性本恶呢？我觉得很多人就还是在这中间绕不出来、其实我们不要去想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我们真的就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神说我造你是好的，但是你堕落了，你现在性就恶了、这个恶是不可逆转的，
对，
这是我们根植在本性里面的，并且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继承来的，
对，
是整一个人性的污染。
对、很多人会觉得不公平，很不公平，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出生了，我连我什么时候生，我为什么生我都不知道，我是被迫出生的。我听到很多人这样跟我讲，我是被出生的呀，我又没有选择，怎么我就被定罪了呢？为什么呀？听起来很不公平啊。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去想下去，确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不公平让我们很不服气，我们会觉得这些不公平是源于一个不公平的神。其实不是的，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我们能够判断出来的所谓的不公平，也确实是因为我们的人性里边还留了那么一点点的理性之光吧，良知，让我们能知道好与坏。可是这一点点良知啊，已经不是神所造的那个原来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那个亚当，那个神的形象了，已经不是从那里来的了。这小小的一点的理性和一点点良知，其实是在罪的孕育当中仅存的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能说什么呢？它是一点点的良善吗？也算是，也算是善良，也算是好。但是因为在神那里只有百分百的纯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没有一点一丝的罪，因为神是完全的。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就是生在了罪里面。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一点点良善，如果我们问一个人是不是个罪人，真的每个人都会说，哦，我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无可厚非的，这一点点我们行为上的善，肉眼可见的一点善，也不是神眼中的那个义。
是的，这个是关键了，就要说到从我们这样一个堕落的本性出发的善行，他在神那里怎么看呢？神还把我们归算成义人吗？就要说到义这个概念。那义是什么呢？义是在神眼里看着对，而且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的，是我们还没有跟他因为罪隔离的那样一个关系，在神眼里他看我们为义人，是神一个判断的标准，神才能定人是义还是不义。所以说我们不是用善行来定我们的义和不义的。那我们这样子就说得明白，说回来就是我们这个全然的堕落是在讲我们在神眼里的这个人的一个地位吧，的一个全面的堕落。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说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我们现在里面的这个种子都是一个坏种子，我们怎么可能结得出好的果子呢？在神眼里我们跟神已经隔绝了，已经背逆他了，我们所行的一切的善其实都不是从他那里他想要我们行的，也不是为了荣耀他的来行的，那这一切都不算作善了。
其实 我有个比方，但不知道是不是很贴切哈。但是现在是我脑海中能闪过的。嗯、我知道我们今天聊的好像有些抽象，但是因为我做了母亲嘛，我就想用我跟我儿子之间的关系来做个比方。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方，就是血缘关系这个事儿哈，它真的就是有，就真的是我亲儿子；没有这个血缘，我再怎么爱这个孩子，他还不是我儿子。就比如我刚才聊天，我新认识的这个小孩子，他跟我的小儿子同岁，然后我跟我的小儿子也会聊同样的问题，跟他也会聊同样的问题，他们同龄，但是呢，我的儿子是我母父生出来的，他就是我的孩子。但同样一个同龄人呢，我再怎么对他的灵魂有关切，我再怎么想要去，他不是我生的，就不是我的儿子呀。所以当年神造亚当的时候，按着他的形象吹了一口气给亚当，神是把亚当看作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是儿子的身份呀。但是因为罪从亚当进入整个世界之后，从他孕育出来的所有人类不再是神的儿子了，除非你因信跟神恢复了那样一个关系。当然那不是血缘关系这个形容哈，但我能想到的一个贴切比喻就是这个。就算我认识的这个年轻人他有很多好行为，他上了高等学府，他拿到了博士，我看着他也好，但他不是我的孩子，他跟我一切没有关系，我将来的房子也不会留给他，他跟我的产业也没有关系。
是神在圣经里面也说我们其实是他收养的。
对，
其实我们在堕落的本性里面已经跟他无关了。
是的，
完全无关了。
是的，
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选择背逆神的那一刻，他们的子子孙孙就跟神没有关系了。
是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是神主动来又把我们召集回他的家里，
是的，
收养我们做他的爱子。
是的，就好像我这么喜欢这个年轻人，我得问他，你愿不愿意到我家来住啊？你想不想啊？然后跟我认识了以后，哇，如果在这边没人照顾他，到个陌生城市，愿不愿意成我们的家人呢？愿不愿意认我做母亲一样的一个身份来好好照顾他呢？他还得愿意答应啊。
是啊，是是啊。所以说这又出现一个问题了，既然我堕落的本性就是背逆神的，我都不爱神，我也不荣耀神，我也自己改不过来，那我不这一生完蛋了吗？
对，如果按照人的思路真的就是没救了。
对啊，那我怎么才能行善呢？
那当然你得重新生一回啊。
哇，这个重生这个概念我觉得很多还不信主的朋友老是听基督朋友讲就觉得很玄乎呀。重生，人怎么能再重生一次呢？
太好的问题了，
现在这么多重生文学。
对哈，
对吧？那所以说真的有可能吗？那不就是故事吗？
哇，你知道我最近真的看了一个重生的剧
哦，
然后那个剧我极力推荐给了我的先生，他问我这偶像剧什么好看的，我说不不不，你一定要看，在那个剧里那个女主有一本书，那本书告诉了她会发生些什么事儿，因为她重生嘛，重生以后就有本书，她还在关键的时候有一个指路人
哦。
然后我说你越听
越像圣经呢，
像不像我重生的经历？她就看着我，因为她还没有信主嘛，但是我经常跟她说一些我觉得跟我的信仰很直观有连接的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好想告诉他是真的，人真的会重生的。当然啊，生活中有很多，其实如果我们有一颗寻找的心啊，你总会引你思考关于有没有一位神，为什么这么多人写重生文学，这么多人爱看呢？当然也不能证明就真的会重生啊，因为唯有圣经告诉我们人的重生是怎么发生的，是怎么才能发生的，那真的是恩典。但是人这个已经从肉身生出来的这个活人，有血有肉的人，他不需要进到母亲的肚子里再生一回的。
是，所以说在圣经里面讲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就像我们看到风 往哪儿吹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运行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唯有圣灵可以让一个人的灵重新的被更新、再生一次一样， 是完全新的灵魂。
是的、
那个灵魂才是一开始神的心意想要我们跟他有连结的那个灵。
是的，因为重生是在耶稣基督里，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了我们，让我们重生了一个，不单单是覆盖，就是重生了，这怎么解释？无法用言语来解释。
给了一个新的，造了一个新的，
就是新的。这个一定要你自己去渴慕去求、
是的是的，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不能，我们还是反复要强调我们要去求。如果你真的现在听到这个节目，你就发现我好像之前都还在用我自己的行为去行这个善，想要得到上帝的认可，那今天你会发现说，哎呀，好像我里面的本质还没有变，我这个种子还没有被神重新更新的话，你一定要跟神求。
是、其实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可能也没说清楚，
嗯，
也说不定很多人听完了会好奇莫远说的句是什么句，结果把人还这个路标没指好，没指向圣经，指上了句啊、但我希望今天我们聊了以后，大家会好好想想重生是到底是什么。因为当年在圣经中记录了一个人物尼哥底母，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而且是位老人家，应该是哈，至少中年以上的老人家吧，按照圣经的记录。他在深更半夜跑去问耶稣，因为耶稣在地上生活33年，他30岁的时候用了3年多的时间去讲天国的福音。这一位尼哥底母老人家他也很有学问，他知道，但是他想不明白，他就跑去问耶稣，夫子夫子，人怎么才能重生呢？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呢？他一大把年纪了，他真的去问他，我怎么可能回到我妈妈肚子里再生一回呢？我每次读到这儿的时候，这不是我杜撰的哦，这也不是剧本哦，这真的是记录在圣经里的一字一句都不会废去，实实在在的记录和真实发生过的一个晚上的对话。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一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是约翰福音3:4-9。
是啊，整本约翰福音都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是的，我觉得大家就今天抓住这几段，你都还是好奇，还是不懂，接下来第9节，尼哥底母跟你一样还在问呢，怎能有这事儿？你就要自己去看了。啊，
是的，怎能有这事呢？真的全然是恩典。你要问我，孟远，你怎么知道你重生的？我没办法用我的肉体来证明这件事情给你，因为它是灵性上的重生，但是我的灵里知道我是新造的了，就是因为主耶稣救了我，这救恩是从天上来的，把我们带回天上去，也是将我们从最终救出来，回到神起初创造的美好里去。
是的，如果我们有些时候在挣扎，我的性倒是本善还是本恶，其实我们里面都是在追寻那个善的，我们想要是那个好的种子，但是我们好像就被困在自己的这样一个本性当中了，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不行，也看到这个世界是这么的破败不堪的，真是这样的话，没有人可以救你，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救你，也唯有靠圣灵的能力的工作可以让你重生得见神的国。
是啊，因为我们原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是的，
他渴望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救恩恢复那个起初他的形象啊。
是的，所以来吧，就是让我们真的可以回到神自己启示的话语里面，特别是通过 四卷福音书，像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是其中一卷，大家真的要打开圣经，自己去反复琢磨，你心中的问题在那里都有答案，神也一定会引你到他的面前来。
是的，因为真理真的是这样说，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唯有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呀。
阿们，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好啦，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啦。
对
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福音不管说多少遍，在我们心中它就是有大能力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盛，可以活过来，可以喜乐，可以跟我们的造物主再次的连接。
是的，可以荣耀他。
是，那就祝福大家这一周都可以活在基督里面，满有平安，满有喜乐。
是，也祝福大家可以遇见老朋友，认识新朋友。
是的，好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好，下次见喽。
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六问，神原本就把人造得如此邪恶和悖逆吗？答，不是，恰恰相反，神将人造得甚好，且是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换言之，人有公义和真实的圣洁，目的是要人能正确地认识他的创造者神，衷心地爱他，与他同住在永远的福乐中，并赞美和荣耀他。第七问，那么败坏的人性从何而来呢？答，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悖逆和堕落而来。人性因始祖的悖逆和堕落而变得败坏，以至于我们都在最终承运而生。第八问，我们是否如此败坏，以致完全没有能力行任何的善，反倒倾向于诸般的恶呢？答，是的，除非神的灵使我们重生。感谢您收听不孤单地球，我们下一期再见。